我们今天应该从23章开始。我们来看第四节，耶和华的节期就是你们到了日期要宣告为圣会的，乃是这样：正月14日黄昏的时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然后第15节，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献禾捆为摇祭的那日算起，要满了7个安息日。到第7个安息日的次日，共计50天。那么这个就是五旬节。然后呢，我们看第33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这7月15日是祝棚节，要在耶和华面前守这节7日。”那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最少有3次过节的时候，他们需要带着迦南的土产，不要空手的到耶路撒冷，然后他们聚在一起有盛会。所以呢，这里就讲到这个一些以色列的一些节期。但这个讲了节期，这里的重点重在哪里？重在什么？重在第2节，你要晓谕以色列人说，耶和华的节期你们要宣告为盛会。所以那些节期是为了什么？为了盛会的。那盛会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聚会。基督徒聚会那个本质就应该是盛会，完全是被分别出来，这和世界社交的场合不一样，和生日派对不一样，它就是被分别出来的。所以呢，你看以色列人1年3次怎样来到耶路撒冷，那么我们也常常将会聚在一起，有盛会就是被分别出来的。那么大家都知道，我们从17章开始，一面给我们看见个人的圣洁，然后家庭的圣洁，然后呢社会的圣洁，圣洁特别值得分别出来来说，然后讲到祭司的圣洁。那么现在呢，讲到不只是讲了盛会，当以色列人聚在一起的时候，你看这些日子都是怎么样被分别出来。那么讲到安息日，我想这是第一个是讲到安息日。安息日就是说，在6日要做工，第7日呢是守，第7日是圣安息日，当有圣会，你们什么工都不可做，这是在你们一切的住处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那么对犹太人来讲呢，这个安息呢是一个礼拜一次的，对基督徒来讲呢，这是预表。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已经有安息了，所以我们天天都享受这个安息。因着这个缘故呢，你看见在我们家里面，也许有的时候全家可以聚在一起，那个就是这里所说的守安息日当有盛会。那么就是因着你安息，因着我们有享受基督的安息，所以我们很自然的聚在一起。所以这是最基本的，就是说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有个特点，就是不管怎么样，他每7天一定要享受一个安息。那么为什么这样做呢？就是告诉我们说，当主耶稣还没有来，真正安息没有来到以前，那以色列人每个礼拜一定要表演一次，明白吗？但等到主耶稣来了，他就是我们的安息。所以今天基督徒需要守安息吗？不需要守安息，因为我们天天在基督里享受安息。所以这个可以是所有整个盛会的根基，乃是安息。那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从那个根基上呢，你就看见刚好以色列你看见有3个节，一个是无酵节或者是逾越节、五旬节，还有呢就是祝棚节。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逾越节跟五旬节刚好在犹太农历的第一个循环，他们正月15号那个时候刚好是什么？刚好是大麦收成的时候。那到了五旬节呢，是小麦收成的时候。所以讲到五酵节，讲到五旬节，都跟什么有关系呢？都跟那个农作物大麦、小麦有关系。那么到了五旬，到了祝棚节的时候，刚好是到了他们的节日的第2个循环，那就秋天到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他们的特点什么呢？那个就到，所以你如果仔细的去看第三十九节，你们收藏了地的土出产，那指着水果，指着葡萄跟橄榄来说的。所以到那个时候呢，他们葡萄跟橄榄收成的时候，就是他们庆祝什么？就是他们庆祝这个祝棚节的时候。那么这个对于基督徒来讲，到底有什么属灵的意思呢？所以你看见吗？你真正把这几个节放在一起，很明显的指向一个聚会。这个聚会呢，你一眼就看清楚了。所以首先呢，我想我们稍微先看，说到逾越节的时候，那当然逾越节是指着就在正月十四号，然后羊呢，一个无瑕无疵的羊，就为着这些罪人，他被挂在，的确是挂在木头上，因为他们杀羊的时候一定要绑在木头上，然后呢流了血。那么大家都知道五旬节呢，不是五旬节，就这个逾越节呢，以色列人就是把那血蒙子抹在门楣跟门框上，然后圣经告诉我们，神一看见那个血，他就越过了，所以叫做逾越节。所以这什么意思呢？就告诉我们说，这就告诉我们，主耶稣是我们的逾越节，他是真正的羔羊。所以今天因为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了，所以弟兄姊妹，神一看见那个血，他就越过。所以什么时候在你的心门上、门楣和门框上，你相信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所以你很自然在上面就抹了血，那这个时候就表示你相信耶稣基督做救主，那么神一看见这个血就越过了，所以愤怒就过去了，我们就不再罪的审判。所以这个逾越节很明显指的什么？指着十字架来说的。但是最要紧的这里，讲到无酵节的时候，不光是讲到逾越节的羔羊，还讲了什么呢？还讲到初熟节。这里为什么讲了初熟节？就第九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于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要将初熟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那么等到他们到了以色列，比方说到了以色列好了，比方说到了家这个以色列地，那么好，他们到处都种麦子，那大麦小麦最多的地方就是靠近加利利海附近，所以如果大家到加百农去看一些古迹的话，上面有很多的磨石，这都跟什么？都跟麦子有关系，然后麦子怎么样磨成粉，然后怎么样做成饼，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跟这个五跟逾越节的时候有关系。那么然后呢，大家都知道这全以色列全迦南这个最好最好的麦子大麦是哪最早熟是哪里呢？就是在格拉逊，在加百农，在伯赛兰那一带。为什么那一带的这个最容易早熟呢？因为那一带的泥土都是咖啡色，因为那个都是火山区，所以泥土是咖啡色，很容易吸收太阳光，所以很快就熟了。所以如果那个时候你做个调查，你问这个祭司，你说每年到了初熟节，初熟节他们一定要把初熟的果子，祭司要拿到神的面前去摇一摇，那么这个就表示这就是初熟节。那么现在如果你问祭司说，那么你现在在整个迦南美地，到底哪一块地是最好最容易熟的呢？他们一定告诉你说，这个麦子不是从加百农，就是格拉逊，就是伯赛那一带，所以这是很清楚的。所以你看见吗？那些好土证明什么？证明神老早做了一番的工作，借着火山爆发等等等等，所以变成黑土，所以这个变成很那个，这个种子一落在好土里，容易长起来，容易得救嘛。所以你看见有的人骄傲很不容易得救，但是有的泥土已经被松过了，所以呢就很容易得救，很容易生长。所以麦子越早最早熟的怎么办呢？那最早熟的不是放在仓里，最早熟的是赶快送到什么？送到耶路撒冷去。那送到耶路撒冷，然后呢给祭司，祭司在神面前要。所以最好的东西是先送到神的家里，这一点很重要。所以大家还记得吗？将来主回来的时候要把我们提到空中，但是呢在基督徒中间最早熟，尤其在当时还留在地上最早熟的是直接是男孩子提到宝座的， 宝座什么？宝座神的家。那么空中什么？空中的主耶稣做比喻说，要把它收在仓里。仓呢是什么地方呢？就是家跟田的中间。宝座是神的家，地上世界是这个田，那么仓当然指着空中与主相遇来说。所以主的话是很清楚的啊。但是呢，你如果读这个民数，读这个读这个启示录第十四章，那特别讲了初熟的果子，初熟的果子，所以很清楚的，这个就是指着初熟节的时候。那么初熟节是什么时候呢？初熟节呢，这里告诉我们说，他说祭司要在安息的次日把这捆摇一摇，意思是说在逾越节那个礼拜有安息日，在那个安息日的第二天要怎么样呢？要把它这捆摇一摇。那么弟兄姊妹，我想我们都很清楚的，如果照这个来算的话，照这个来算的话，如果主耶稣是逾越节的羔羊，为我们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那你记不记得那个礼拜五主钉十字架是安息日？所以安息日的次日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指着什么？安息日，那就是对不起，我说错了，这个礼拜五黄昏以后才是开始安息日嘛，对不对？黄昏又开始安息，所以安息日完了以后次日，那么就是主日的早晨。那这个时候我们主从死里复活了，那我们的主他原来是在所有的人，就是他是所有人的初熟的果子，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从这个死亡里面出来，没有，主是第一个从死亡里出来的，所以他是第一个初熟的果子献给神。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这个代表什么，代表复活，代表主的复活。所以很清楚的，现在讲到无酵节的时候，不只指着羔羊怎样为我们死，这是一件事，但是你要记得从历史上你看见，果然七日第一日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他的确确是什么？是我们的初熟的果子。因为他是初熟的果子，所以你就知道，如果这里有一个麦子是已经送到店里，那你就能确定说后面有一大堆麦子都要来的嘛。所以主是第一个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怎么把握，有把握我们将来要从死里复活呢？就是因为他是初熟的果子，所以我们就有把握了。所以这个就是所以讲到无酵节很清楚的。但是呢，这一部分还只是大麦的故事，还不是小麦的故事。所以呢，到了五旬节的时候，那五旬节是怎么算的？五旬节呢，你要从初熟节开始算。换句话说，这个圣灵降下这个五旬节，圣灵降五旬节是跟从哪里算起呢？从主的复活开始算起。所以圣灵降下的根基跟主的复活发生关系。所以你要知道是哪一天，哦，十五节，你们要从安息日次日献禾捆为摇祭，那日算起是从主复活那天开始算起，要满了七十个安息日，到了第七十个安息日次日共五十天，那就是五旬节了。五旬节不是圣灵就降下来了吗？所以感谢主，那个时候你看见吗？一面是小麦成熟了，但是不光如此，现在呢，你看见。在这个摇祭比上面摇祭不一样，这个摇祭什么需要做成两块饼，然后这个饼呢就变成了初熟之物献给神。所以现在我们知道，在第一个循环里面，在第一个循环里面，就是这个无酵节跟五旬节两个加在一起，什么呢？加在一起就是说，最后你看见吗？在这里有两块饼。那加上教的缘故，就证明说我们这些人都堕落过了，都失败过了。但是两个代表见证，两个代表见证。所以呢，现在你看见吗？到了五旬节的时候，那因着我们被敬圣灵降下来，圣灵在圣经代表油嘛，所以证明什么？证明这些麦子被磨成粉，然后呢，最后再用油把它和在一起，然后经过烤炉，最后呢是两个饼。所以我们知道说， 这是第一个循环。迦南地的一个特产，如果我们要问迦南特产是什么，所以这里跟迦南特产有关系嘛？特产认为就是那个饼。所以第一个循环最后产生的什么？